接着要讲的这个题目是：去年12月4日，所以已经半年多了啊。有一个人写了一封 email 来，然后他问了这个问题，说冬蜜有双生法吗？那因为他的 email 没有写他的真名啊，然后。我一向就说，所以请这个看这一个直播的人注意一下，因为现在很多人呢，尤其是大陆的，这个写 email 都不写真名啊。那如果有问问题，我都要求他请示真名。如果他不回真名的话，我就不回答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写真名，就是好像匿名一样。那我回答一个匿名信干什么？对，而且你这个长头长尾的，这样，哎，那在干什么呢？我跟一个蒙面人讲话干什么？是不是？所以你要露出你的真面目，我也可以跟你讲真话，是不是？啊，而且这个更何况是这个，你是问法，这个是最起码的礼貌。我没有要求你说你一定要到我大毗卢寺来，而且在我面前亲自问，应该本来应该这样子，啊，那我能够回你 email 就已回答你法上的问题就已经很不错了。不过我跟你讲啊，我这回 email 回了很多哈，我准备下一季我不想回 email 因为再怎么问还是这样子，然后。而且现代的人，这资讯太发达了，你这个要找这个答案，而且每个人根气不同，对，所以我想我要省点时间，因为我时间有限，等到下一季回来，我从美国回来，我就快68岁了，70老翁了，所以时间可贵，所以我不要再浪费在这个上面。所以，除非你有非常非常严重紧急的事情，否则一般的事情，那我只好做牺牲短打。好，这个人我跟他讲说，请你请示真名，结果他还是没有给我真名，所以我一直没有回答他，然后。后来，我现在在，所以这个放了这么久啊，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尤其是在台湾、中国大陆更加是啊，这个因为这个有一些秘法很昌盛，很昌盛，那我们反之冬蜜很不昌盛啊，所以我有必要讲一讲啊。给大家一个真正的清净的政治见，不只是政治见，而是清净的政治见，没有贪爱这个直取的政治见。啊，他说：“陈观法师你好，唐密有双生观吗？如果没有，慈松法师的著作中怎么有关于双生观的论述？”啊，问号。再说，唐密真的有双生观吗？他还不放心，再问一次。啊，东密的双生观是后期吸收藏密性双修才有双生观的吗？那这句话等于好像是已经肯定了东密有双生观了，是从藏密吸收过来的。啊，然后就又说《大日经》中的明王与明妃，是不是可以证明有唐密，是双生观的修法？那然后说唐密与藏密是否同宗同源？如果藏密是左道密教的话，为什么藏密与唐密的修法在仪轨、咒语等多方面有相同的地方呢？因为他借我们的东西嘛，而且没有经过我们同意嘛。知道吗？ 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佛祖太厉害了嘛，所以不管不论是其他的外道，乃至于道教，也都是借用我们佛法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乃至于道教本来也没有道经嘛，就仿佛经造道经，而且他们的咒语一开始所有的咒语，它的画符啊，一开始就我写给你看。你看好不好笑？所有的咒语都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他们的符箓上面都是这样子啊。一开始就是安佛赐令，哎，这个道教哎，他怎么会佛跟佛有什么关系呢？所以还他还是拉着佛的这个裙子尾巴这样子，哎，然后最后还急急如律令，律是什么？律就戒律啊。所以这很可笑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佛太了不起，太伟大，大家都要攀一攀他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种种外道，这个佛法中外道、附佛外道很多，是不是？哎，那借着佛的威名啊，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些利益嘛，是不是？哎，取信于人呢、啊，因为他也说他是自己是佛法，而且甚至于这个喧宾夺主说他才是真正的佛法。而我们这个反而不是真正的佛法了，这样的，哎，这个哪一派呢？也很多派都这样，我们不用说了啊，你碰到了你就知道了啊。好，这个唐密真的有双生观吗？哎，这个，哎，说这个慈松法师的著作中，也就是指这个。密教通观啊，这密教通观里面有讲到双生观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那是你那是因为这个慈松法师也就是密林阿舍离啦，所以他根本也不信真正信唐密。如果他信唐密的话，他不会称他慈松法师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大陆很多出这个密林阿舍离的书，都只是称他慈松法师。我就从来不称他慈松法师，因为那是他显教中的名字啊，我都称他密林阿舍离啊。这个密林阿舍离他讲双生法，那是他在破斥双生法，而你自己看不懂慈松法师的文言文，因为慈松法师这一本书是文言文，所以你就误解他的意思，而说慈松法师是在推广双生法。那我告诉你，唐密如果有真的有双生法，我也不会去学东密；如果有真的有双生法，我也不会去学东密的，我也不需要去学东密了，因为我就直接学喇嘛教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我那么麻烦干什么？我就直接学藏密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我还那么花那么多时间学日语，然后花了好多的机票的钱，还有旅费，对不对？这个旅馆费、吃饭费、学费，那算起来好几百万，你知道吗？我何必那么麻烦嘛？对，所以那慈松法师或者说密林阿舍离，为什么他没有传一个弟子？他那一个法脉就断了。他费了千辛万苦到高野山去求法，他也是去留学的、啊、你知道吗？是不是也是要学日语的、啊、是不是？而且他到那个日本去也是去过好多次啊，受了很多次的灌顶啊，可是最终他连一个人都没有传，连一个出家人都没有传，连在家人也没传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那就是因为民国初年这个藏密兴起。那为什么会藏密兴起？因为国民政府笼络西藏，然后要对抗共产党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派太虚法师去西藏联络，然后成立了汉藏，在武昌成立汉藏佛学院，培养这个藏密的人才，乃至于大勇法师他已经 他也是太虚法师的弟子，他到高野山也得了阿舍利的位，舍弃了东密阿舍利的位，再去学藏密。但是西藏那个时候，因为对中国他们一向是很感冒的啊，那不准汉人进去，所以这一批人呢，他们总共好像10个人左右，就在那个藏边呐、云南青康那个藏边就进不去，于是他们就在那个藏边的有一个庙里面，就研习藏文，然后学一些喇嘛教的东西，最后那个大勇法师就死在那里。所以那，但是因为这个后来这个国民政府延揽很多的喇嘛进汉地来传法，因为我们自古以来，我们把喇嘛教看作不一样的一个宗教，你只要看武侠小说或看章回小说就知道，就知道。他们称他什么僧，知道吧？那然后通常都是跟少林寺不一样的这样子吧，而他们也都是武功高强，这样的。然后所以因为汉帝那时候开始这个藏密很昌盛，所以大家本来这个密林阿舍里学成以后回到中国，然后在上海成立的那个寺庙，然后后来有静安寺啊，那边传法灌顶啊，然后也很兴盛的一个时期，然后也当了这个佛教会的理事啊，中国佛教会的理事啊，然后到处去传法，等到后来因为时局一改，然后喇嘛昌盛呢，然后密林阿舍里就看到大家都被迷惑了，然后就都不守如来清规了，然后就怕这正统的密教，就唐密或是东密跟藏密就混淆了，混合了。因此将来再也分不清楚什么是正统的好的密法了，所以他就连一个都不传，他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。所以我以前在介绍密林阿舍里的时候说，他是真正的铁铮铮的男子汉，他是中国佛教的屈原，为了爱教而牺牲自己。他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他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呢，他也可以很吃得开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有很多那些高官呢，喜欢学密啊，那他只要收几个弟子，收几个高官弟子，哇，那他吃用无尽啊，你知道吗？他不用那么辛苦，他自己十几二十年要自己去菜市场买菜，自己煮饭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只有一个人，而且不准，就因为是当时的政策的关系，宗教人士嘛，他不准有人跟他讲话。当然不能讲话，也就是把他隔离了，那也当然也就没有供养了，你懂吗？所以他是很惨，你知道吗？那可是他如果说稍微让步一点，稍微识时务一点，然后也收了一些信徒传给他们法，但是那一些人我想一定也都是学了藏密，所以他不愿意把藏密跟东密混淆了，混烂了，所以呢他也把它划清，所以他宁可不传，所以宁可把自己一生辛苦所得就这样跟着他走了。 OK， 总而言之，藏密与唐密中间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？如来清规。 啊，所以我们自古说喝酒吃肉的称为什么和尚，不用讲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世人颠倒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人啊，这个人啊，他恨不得唐密也有双身法，深深的以这个唐密没有三身双身法为憾，是一种遗憾，你知道吗？他如果说我跟他讲说唐密也有三身法，哇，那他已经高兴得不得了啊。然后所以啊，因为这个人心邪，所以与邪法相应，所以向往邪法，真的吗？这个六七年前有一位显教法师到我们大毗卢寺来，那有人推荐说，因为我是这个东密的阿舍里啊，他要来跟我学密法。他听了几堂课以后，回去跟他的介绍人讲说，成观法师那里没有双身法，我不要学。我就是因为知道高野山东密没有双身法，所以我才要学。如果我知道东密高野山也有双身法，我也不学了，你懂吗？我何必学那个？我何必学那个呢？对不对？啊？那你知道学双身法有什么好处？你知道吗？有什么好处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我先告诉你，我以前讲过的，可以成佛，又可以爽歪歪。这是我们台语的松歪歪呀，啊，爽歪歪的意思就是很爽很爽，叫爽歪歪了。那如果以现在的大陆话，就说特别的爽，这样的，这就是它的好处了，对。好像值得研究一下啊。哦，要送大家来送。看楞严经下册，142页，四种清净明慧。第一个断淫明慧，1424页下册啊，1424页。经云：阿难，云何色心我名为戒？啊，色心，色心，你们知道本来是什么？色心名什么？名定嘛，对不对？色心本来是名定，但是楞严经因为是了义经，色心名戒，不叫定了。因为那个佛所说的定又超过了，早早超过了色心的范围，你懂吗？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，也就是说色心不淫，把那个淫心收摄起来，啊，就色心不淫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续。因为色心，然后把它洗止，所以称为色心明戒。而为什么称为戒呢？因为你要求如来，求这个无上觉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你一定要遵守佛的戒律。而佛的戒律，第一个是出家众的第一条戒是不淫，在家众的第一条戒是什么？不杀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在家众的戒律第一条是不杀呢？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杀生是第一个呢？因为这个凡夫众生他所造的罪最重的、最厉害的就是杀生，对啊，哦。但是出家人比丘是为了出三界，出三界首先要断淫，你光是不杀生你不能够出三界，对， 那你要断淫，因为一切众生之所以会有性命，都是以淫欲而正性命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淫欲才会有孩子，是不是？所以才会有生，有生就有死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断淫，才能够修真正的出世间法。所以佛慈悲故，让在家众，因为他没有真正想要出离世间，所以就准予第一个，不但没有说第一条戒不淫，乃至于在讲到淫的时候可以正淫，只要不邪淫就好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在世间，因为你还要想要再投胎做人吗？那将来做一个好人，然后因为不邪淫，所以将来可以得好眷属，不邪淫可以得好眷属，然后你的妻子可以忠实于你，你也可以忠实于你的太太。为什么？因为不邪淫的关系。邪淫的人，这个妻子不忠，先生也不忠，啊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是女的的话，你邪淫，那你所得的果报，你将来你的先生会在外面沾花惹草，那会对你不忠，啊，那就是因为邪淫的这个余报，不是果报了，啊，是余报。正报什么？正报就身为鸟啊、乌龟啊这一些动物，为什么有厚的毛啊、皮啊、壳啊？所以为什么？因为淫欲是接触而产生的快乐。那你的乌龟的话，那这个皮那么厚，有什么快乐？那然后是鸟的话，全身都是羽毛，然后没有毛的地方，那个是脚啊、嘴啊，都是硬硬的壳，那有什么快乐？这样懂吗？所以佛真是一切智人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贪爱淫欲，贪爱摩擦之乐啊，所以啊，来世就不准你摩擦了。你摩擦也没什么用，一磨磨磨磨的就生火了，就钻木取火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，佛这里讲的这个戒啊，这个不淫戒，不是说我们那个五戒里面的淫戒是指说两根相接才成淫的，但是楞严经的里面的这个不淫戒是起心动念就犯了，那起了淫心就犯了楞严经的清净明慧，断淫的清净明慧，你就没有资格修守楞严定。你要修守楞严定的人，心里面都不能有一念才行，心一片清净，才跟佛心相应，才跟佛定相应，这样懂吗？所以你要修双修，你一天在想什么？你说双身观，双身观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双身观，我讲给你听。双身观就是有男女，然后交抱，对不对？好，双身观，再修双身观就是就是经典之作，意淫。双身观就是意淫，对不对？你们打坐然后想着男女交媾，那不是意淫吗？即使不是打坐的时候，而且尤其是打坐，你在那边观那个男女交媾，那把那个淫相啊都熏到你的八识田心里面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对，所以那个力量很强的，所以你无时无刻啊，心里面都一直想要做那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什么？你作念嘛，对不对？你一天到晚就在想男女交媾的快乐嘛，对不对？男女交媾的姿势嘛， 对， 对，你怎么可能心能够清净呢？这是不可能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理学所说的意淫的嘛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严重吧？对，所以你看我能不讲吗？那我讲了又得罪人，对不对？我就非得罪不可，没办法，护持正法。那佛破斥外道，要讲啊，不讲不行啊，是不是？ 所以双生观即使你没有真正做双修，也是在意淫，也是在行淫，也就破了楞严经里面的断淫清净明慧，好了吧？啊，所以你如果其心不淫的话，六道众生如果心里面不起淫念，就不会随着这个淫心啊生死相续，也就是生死相续断，那就出这个六道生死。所以你要，你一天到晚喊着你要出离世间，你要出离，你要断生死轮回，怎么断？你先不淫。可是这有条件，什么条件？你要有福报。什么福报？第一个，当然你年老了不行，不说了，年老了你已经不行了，就不用说了嘛。你年轻三四十岁，然后有配偶，但是配偶要跟你配合，同步的，互相情愿的，不能勉强。你一心一意的只是想要说，好，我开始修清净明慧，然后从今开始我们不来了啊、哦！我跟你讲，他也不敢讲，一般他也不敢讲，可是他不敢讲，因为他怕妨害你修行，第一点，第二点，他怕他造罪。但是呢，他因为还没到达那个境界，所以这个生理上还是会有需要，对不对啊、哦？不见得是快乐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人就是这样子，你到了后来老夫老妻了，不见得是快乐，但是就是一种，就说至少说是发泄吧，对不对啊、哦？就好像石门水库一定要泄洪嘛，对。那所以你还是要发泄，但如果没得发泄怎么办？会抓狂的，你知道吧？然后会台湾话说郁卒啊，会很郁闷的啦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一定要两个都配合，而且一定要修行都到了那个程度，心已经清净到说不需要淫欲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才可能。但是这个跟年纪大小其实也不一定，因为有的年纪很大哈，但是还是很猛，你知道吗？我说男的，哎，那就变成猛男了，对。好，看1426页，如修三昧，本出尘劳，淫心不除，尘不可出。众有多智，禅定现前，如不断淫，必落魔道。啊，这是佛经所说的。你如果要修三昧，这个佛告诉阿难说，你如果要修三昧，你要修三昧的目的是本出尘劳。本来的目的是为了要出尘劳，为了要出这个世间尘劳烦恼，尘劳就是烦恼，淫欲是一种烦恼啊。对，以世间人来讲是一种快乐，但是以修行人来讲是一种烦恼啊。淫心不除，尘不可出。你那个淫心，不只是说淫行啊，不只是说忍住了不做淫行这样子而已，而是连淫心都不起，没有淫心，乃至一念也不起。淫心是比较大的，淫念是一短暂刹那的，对不对？连一短暂刹那的淫念都不可以有，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，尘不可出，这六尘世间轮回绝对不可能处理，也就绝对不能断生死啊。众有多智，禅定现前，如不断淫，必落魔道。纵使你修行好像修道变成，因为你看经看了很多啊，然后就好像很有智慧的样子啊啊，然后而且甚至于你因为打坐啊实修啊啊，然后你不要说是佛法的，连外道这个道家道教啊，乃至于这个种种外道婆罗门教等等，他们也都有禅定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外道定，对，或是世间定，但是如不断淫，必落魔道，这是佛所赐的言语，啊。那结果呢？如果你禅定修得越高，那么你就变成上品魔王；禅定的成就少一点，就变成 中品魔民，禅定的成就比较差的，那就变成魔女。彼等诸魔亦有徒众，个个自谓成无上道。你看，这我们现在很清楚嘛，各很多种宗派，很多种宗教都说他们是等正觉，无上正觉啊，是不是？这些都是魔相，这末世的魔相，这个没有什么好高兴，这是我们当代众生的悲哀。有这么多这个魔现世啊，看1430页，你看佛在受记了啊，记言了，说我灭度后，末法之中多此魔民，炽盛世间，广行贪淫为善之事，令诸众生若爱见坑，失菩提路。我就是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说，我灭度以后呢，在我的末法之中，就有很多的这种魔民、魔子、魔孙、魔徒啊，炽盛世间，很多很多。我们呢，尤其大毗卢寺弟子哦，都是叫做什么呢？就秀才不出门，不知天下事。然后井底之蛙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也好，这个六根清净里面和外面真的很乱，很乱，乱得不得了，太乱了。那写 email 给我的到处又是法王啊，又是什么这个那个的，很多金刚上师啊，金刚上师下师啊。